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挟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发，很高兴又在这里跟你见面了。欢迎你收听我们的《眼睛与圣经》的课程。在上一课的时间里面，我们思想过了圣经的应用这个问题。我提到说，如果要懂得应用圣经到日常生活中去，那么弟兄姊妹必须首先追求在属灵生命上的长进和思想性格以至于做人方面的成熟性和稳定性，去更多的来体验人生。这样呢，久而久之，圣经就会对我们越来越宝贵和实用了。除此之外，在应用圣经的时候，也有十个字的原则是我们可以记住呢，那就是谨慎的领悟，明智的遵行。所谓呢谨慎的领悟，包括了对所看的一段经文有正确的理解，也包括了对圣经整体的教训有认识。至于明智的遵行呢，则是牵涉到了应用经文的时候的智慧。我们要记得，真理是不变的，应用的方式却会因人、因时、因地而有所分别。其次，在应用经文的时候，往往也需要我们运用普通常识来衡量事情的轻重。最后呢，我们要晓得，圣经有的是原则，而不是细节。我们要思想呢，是如何将这些原则应用到日常的生活细节上去，而不是希望从圣经中去找着关乎细节的记载。好了，上一课的内容为你温习过了。那么这一课呢，我打算给你提供六个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应用圣经的时候可以用来做参考呢。希望以下提出来的几个问题会成为弟兄姊妹的启发，进一步的帮助你懂得如何的应用圣经。那么在应用一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问的就是积极的方面，这段经文提供了些哪样榜样，我们可以跟从，可以学习效法。有些哪样命令指示我们应该去遵行，就如罗马书的十五章四节，罗马书十五章四节的上半节告诉我们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由此可见，为信徒提供积极的榜样和行事为人的知识是圣经其中的一个主要目的。看完了这个积极的方面，我们就可以来思考一下消极的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问呢，就是这段经文到底提到了哪样错误，我们是应该避免呢？各有哪样过犯罪恶我们应该避讳逃避呢？或者是在神面前承认呢？神的心意是要人弃恶从善，撤回撒旦的工作，拒绝魔鬼的诱惑。因此啊，信徒在读经的时候要留意神透过经文要提醒我们警惕，要提醒我们留意的地方。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圣经将以色列人所遭遇的失败都写下来了，是为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所以我们读经要记得警戒，还有呢，就是如果犯了罪的时候，就应该勇敢的认罪，求神赦免。跟着呢第三个问题我们可以来思考呢， 就是在一段经文里面，各有那样应许可以让我们抓住呢？圣经不但为我们提供榜样和警惕，圣经往往也包含了很多的应许，是可以成为我们灰心时的安慰、苦难时的盼望呢，还有挣扎中的力量。抓住这些的应许，信徒会活得更加的喜乐，对将来的日子也会更有信心、更有把握。提到应许呢，自然就漏不了金句了。这也是我们可以问的第四个问题，那就是这段经文各有那样宝贵的金句，是值得我们记下来反复思想、常常背诵呢？如果有，我们不妨将经文写下来，写在一张小纸上面，放在口袋里面，或者是你认为方便的地方，有机会呢就拿出来读一读，直到你会背了为止。这样呢，日积月累，你的脑海中就会储藏了不少的金句，在你有需要的时候成为你随时的提醒和帮助了。好了，那么除了为信徒提供榜样、警惕、应许和金句以外，圣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那位三位一体的主宰。因此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得问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段经文各有哪样关于神、基督或者是属灵的启示呢？这段经文各有增加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善者便是聪明。我们各有尝试的从圣经中更多的了解这位至善者呢？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可以去思考的呢，就是关乎祷告的问题了。看完了这段经文，提醒了我们哪样祷告或者是担当的事情呢？有哪事情是应该向神感恩、向神献上赞美呢？那么在每次读经以后，以这个问题作为结束是比较理想的，因为读经与祷告是相辅相成的。祷告可以打开我们的心门，使我们更加明白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心意，愿意去接受他的旨意而来行动。而今晚呢，往往是可以常为我们提供一些好的祷告的内容，无论是赞美或者是诉求、祈求，相信只要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祷告，神必定会悦纳。以上我们提到了六个问题，也晓不得你可记得了。那么我们来温习一下，这六个问题是关于榜样和知识、警惕和提醒、宝贵的应许、警句的背诵、认识真神以及祷告代求这六个方面。当然了，这几个问题只是一些的建议，你自己呢要是想到了另外的一些问题，也是可以放心的可在读经的时候运用出来呢。另外呢，就是不要每说一段经文都要运用到全部六个问题。比方说有些经文是没提到关乎神方面的事情，那么认识真神这个问题就可以暂时的放在一边不问了。又比方说是一段经文里面没得哪有值得背诵的金句的话，那么金句的寻找就是不那么必要的了。诸如此类呢，总的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运用以上的六个应用性的问题的时候要灵活，而不能只顾的死板的问完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第四个，这样一直问到第六个问题，就把圣经盖上，算是读完要读的经文。要记得在读经的时候必须要依靠的圣灵的引导，我们可明白、可思考、可吸收神的话语。问题不过是为了引导你感动的找个思想，神灵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导师， 所以啊，要完那一个问题之前，写完那一个问题，这些事情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安静的心，可听从圣灵的提醒，使我们可以准确的明白和应用神的话。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圣经箴言4:23。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跟着下来，我会用约翰福音的4:1-26，约翰福音4:1-26作为例子，来讨论一下，在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问哪几个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答案。至于约翰福音的4:1-26的解经，因为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就只好留下来带弟兄姊妹自己去研究了。好了，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呢，请你将圣经翻到约翰福音4:1-26。那么这段经文是讲哪样呢？主要是讲到主耶稣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道的经过。详细的内容，弟兄姊妹可以只好慢慢的看。我现在呢是要假设我们都明白了这段经文以后，再来看看可以如何能应用这段经文。等一下你就会发现，以上我们提供的这个6个应用性的问题，在约翰福音的4:1-26里面都是用得着呢。首先呢是榜样的问题。在约翰福音的4:1-26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榜样，他就是耶稣基督。当时的犹太人一向是自视清高呢，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一个混杂的种族，故此不屑跟他们交往，甚至是从加利利到犹太的路途中本来应该是经过撒玛利亚呢，不少犹太人都故意避开撒玛利亚，宁可绕道而行。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没因为种族或传统的这些成见，而不像一个混血且生命垃圾的妇人来谈道。但是他自己虽然十分的疲倦，却仍然耐心的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交谈，引导他面对自己的罪恶，从而愿意归下战神得着救恩。今天我们各有像主一样的传福音的热情呢？我们的背景各有制造了些哪样偏离，将我们与某种人隔离，使我们不愿意去向他们传福音呢？举例来说，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向一个日本人传福音，你可会既往不咎，为了拯救人的灵魂的缘故向他讲理正道呢？如果说你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么你可会甘意去向一个农民或者是工人传福音呢？又如果你是一个北方人，你可会向一个南方人去传福音呢？等等的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应用性的问题。而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榜样，也就是只要有适当的机会，无论是哪样人，我们都应该平等的去看待，抓紧时机向他们传讲神的真理。在另一方面，主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讲道的方法也是我们值得学习呢。他不是一开口就指责这个妇人是个罪人，他告诉这个妇人他需要福音，主乃是先向这个素未谋面的人求救恩、求恩惠，请他帮忙给他水喝，然后双方就自然呢就水的话题打起交道来了。妇人要打水， 主耶稣就拉他加到河水。干得到了适当的时机，我们又看到了主一方面直言不讳呢向妇人指出他的罪过，但另一方面又愿意去接纳他，告诉他得救的方法。这些都是我们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可以感动的去思想或是效仿的地方。多少时候我们明明见到了朋友有错，却不敢直言其错，坦诚相劝，鼓励他们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因为看到朋友的罪恶和缺点，却止步不前，不再愿意跟他们交往。要不是呢，就是一味的去指责他们，叫他们无地自容。那么怎样才是一个最智慧的传福音的方法呢？我们要如何与某信众的人去交往呢？这都是很值得我们多去思考呢。好了，在说到那榜样以外，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来看呢，就是关于哪样错事我们是应该避免的了。约翰福音的4:1-26，没说到哪样过失要给我们留下警惕。所以呢，第一眼看上去，你可能会觉得这段经文与过失的这方面的提醒没得那太大的关系。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的想想，可能也会接纳发现一点，是可以避免过失。犹太人不是跟撒玛利亚人彼此为仇，充满宗教传统上的歧视吗？正如那个妇人对主耶稣说了，撒玛利亚人是认为应该在基利心山上敬拜神的，但是犹太人却认为应该在耶路撒冷敬拜神。当这个妇人说了这番话以后，耶稣各有对这个问题跟他争辩，坚持说应该在耶路撒冷敬拜神呢，并没有，因为主晓得这个问题不是最重要呢，也就是说敬拜的地点不是最重要呢，而最重要呢是敬拜的态度。所以啊，我们看见主根本没花时间跟妇人争辩敬拜的地点这个问题，而是直接的讲到敬拜真正意义这个问题。好了，那么主耶稣的这个做法呢，应用到我们传福音的事情上去，就是告诉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花费口舌和某信主的朋友去争论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以免是本末倒置。争论完了，福音的内容他们反而没得机会听清楚。当然，哪样问题是无关紧要呢？哪样问题才是值得讨论呢？这就是否是传福音的对象而定的了。榜样或要避免的过失这些息息相关的两方面，我们是刚刚讨论过了。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来看看约翰福音的4:1-26里面有哪样应许。在这个20多节的经文里面呢，一个最轻松的应许就是主耶稣要赐给妇人活水，叫妇人活了这个永不渴。而主赐给妇人的这个应许到今天仍然是有效呢，因为根据经文的意思来说，主耶稣的应许不只是赐给妇人而已，也是赐给凡愿意到耶稣跟前来的人。约翰福音的4:14，约翰福音4:14说道，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么以上的这些经文也是这段经文所带出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因此我们不妨将它抄下来列入经句的行列，时时的背诵反复思想。除了约翰福音的4:14这些经文以外，约翰福音的4:24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句。约翰福音的4:24说道，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 户铲屎摆摊。直接今晚说出了寡妇山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质，那就是它是个灵。这也就是决定了我们敬拜它的正确方式，就是要用诚实和无畏的真心去敬拜它。至于在哪里敬拜神，倒不是最重要呢。那么对于从前没读过这些经文的朋友，这一点关于神的教训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呢，有些信徒虽然信了主，对神的认识却仍然有限。可能在部分的信徒心中，只有在礼拜堂里面才可以叫敬拜神，或者是以为要做一个祭坛在家烧才可以敬拜神等等。但是呢，原来这些都不是正确的想法。神是个灵，不是物质，它也不受时间、空间、环境的限制。无论是哪样时候、哪样地点，只要我们是用心灵、诚实去敬拜它，它都会悦纳呢。好了，最后我们要来思考呢，就是关于祷告的思想了。看完了约翰福音的4:1-26，你会想到该为哪样事情去祷告呢？各有哪样事情是要献上感恩的呢？当然有，要感谢神赐给我们活水，叫我们罪得赦免，得着永远的生命。那么到底该有哪样要祈求的呢？也是有呢，祈求神赐给我们传福音的心智，传福音的热忱，愿意去主动的寻找那些心灵饥渴的朋友。也求神要赐福传福音的智慧，学习主就地取材，懂得应用日常的生活作为传福音的例子，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祈求和感恩的。
我的心渴慕你的荣美，我的灵渴慕你的活水，每当你的灵充满了我，我就忘却疲惫。你的血洗净了我的罪，除了你我还能跟从谁？你是我的救主，我的神，我要紧紧跟随。
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圣经传道书3:1-2，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以上呢，我们用了约翰福音的4:1-26作为例子，让弟兄姊妹看到如何将这6应用性的问题应用出来。你听完了以后，各有哪样心得呢？下次你读经的时候，不妨试试应用这些方法。 有哪结果都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不过我要再次强调，以上的这六个应用性的问题是很基本的几个问题，为的是提供给弟兄姊妹一些指引。事实上，一段经文的应用可以是很个人化的，不同的人看完了同一段经文，可能产生不同的感想，有不同的得着和领受。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存谦卑和敞开的心等候神的时候，圣灵就会透过经文的真理对不同的人说话，满足到个别的心灵的需要，安慰或者是鼓励处境不同的人。因此应用圣经实在是可以很活呢，而不是死死巴巴的一个套用方程式。就以约翰福音的4:1-26作为例子，除了我们已经看到过的几个方面以外，不同处境的人看这段经文，很可能也会产生很不一样的联想和感受，是我们刚刚也没提到呢。比方说，对一个做了错事而离婚的人来讲，约翰福音的4:1-26可能会带给他一些安慰，让他晓得只要他肯认罪悔改，主耶稣还是会接纳他呢，原谅他的过错，帮助他重新做人。但是如果没经历过离婚失败的人就不会这样联想了。又比方说，一个牧师可能他整天想做呢是要戒坛，但是看完了约翰福音4:1-26，他可能会受到感动，觉得暂时不需要戒坛了，用那些戒坛的钱来传福音好了。单单的这些反应呢是说不定呢，发展圣经的应用本来就不是那么的机械化的一件事情。有时候啊，我们的需要和心境不同，对经文的回应也会变得不一样。有不少从前看过的经文，当时看没觉得有那样，觉得和自己的生活扯不上关系，但是啊，在某种需要和心境下再来看同一段经文，领受往往会大有不同。可见圣经的应用那弹性是非常大呢。诗篇的作者提醒我们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全面。当我们更多的读经默想拜诵或反复思想神话语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就会觉得圣经实在是很宝贵呢，对我们的益处是非常大呢。愿意我们都更加的珍惜神的话语。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要到了，那么下回再见，愿神赐福给你。